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蝙蝠》第42集。守卫把手电筒交给比基塔。
你知道我人在哪里，比基塔，小心别被吃掉了。
他微笑着说，一拐一拐地走回办公室。比基塔和哈利沿着巨大的悉尼水族馆里那条黑暗而弯曲的走廊前进。此刻已近凌晨两点，是一个叫本的夜间守卫让他们进来的。哈利随口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灯都关着？结果这名老守卫给了他详尽的解释。
这么做可以节省电力，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得告诉鱼，现在已经是晚上了。至少我想是这么回事。先前我们用的是平常的电灯，到时间了就关灯。当一切突然变得一片漆黑时，你可以听见受到惊吓的声音。成百上千只鱼会冲去躲起来，或是因为看不见而惊慌地到处乱窜。游动的声音会贯穿整座水族馆。
本压低声音，用舞台演员般的语气细声说话，并用手模仿着鱼的游动。
这会激起大量水花与波浪，有的鱼像青鱼这种就会开始狂撞玻璃，直到把自己给撞死。所以我们开始使用调光器，按照日照时间逐步调低亮度，模仿自然环境。后来就连鱼生病的情况也少了许多，就像光线会告诉人们的身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一样。我个人认为鱼需要的是合乎自然的生活节奏，这样才能避免紧张。他们就跟我们一样有生物钟，而我们也不应该去打乱他们的节奏。举例来说，我知道塔斯马尼亚有一些尖吻鲈养殖者会在秋天时给鱼额外的照明，想骗他们现在还是夏天，让他们繁殖的更多。
只要是本热衷的话题，他就会说个没完没了。
比基塔解释，他跟鱼讲话几乎就像跟人聊天一样兴高采烈。他前两个夏天都在担任水族馆的代班人员，因此与这名宣称从水族馆开业起便在此工作的守卫结成好友。
这里晚上真的很安静，
比基塔说，
所以要小声一点。你看，
他用手电筒照向玻璃墙，一只黑黄相间的海扇划出巢穴，露出一排尖锐的小牙齿，沿走廊往前走。他又照向两只长着斑点的红鱼，它们从绿色玻璃后方游过水中，翅膀飘动着，像慢动作般。
不觉得很美吗？
他双眼发光，轻声说，
就像是没有伴奏的芭蕾舞。
哈利走过时，觉得自己就像蹑手蹑脚地穿过宿舍的学生，唯一的声音是他们的脚步声，以及水族馆内规律的微弱水声。比基塔在一面巨大的玻璃墙前停下脚步。
这是水族馆的咸水鳄，叫做马蒂尔达，从昆士兰来的。
他把光照向玻璃，里头仿造的河堤内侧有块干枯的树桩，水池中则飘着一块木头。
咸水鳄？
哈利问，试图找寻视线中的活物的踪影。就在此时，那块木头睁开闪烁着的绿色双眼，在黑暗中发出光芒，像反光镜似的。
是一种生活在海水中的鳄鱼，另一种与之对应的是淡水鳄，吃鱼为生，所以你不用怕它们。
那咸水鳄呢？
绝对要小心。有许多所谓危险的掠食者之所以袭击人类，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威胁，因此感到恐惧。再不然就是你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但咸水鳄是一种单纯直接的生物，它就只是想吃掉你而已。每年都会有好几个澳大利亚人在沼泽区以北的地方被吃掉。
哈利靠在玻璃墙上，
这样不是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反感吗？在印度的一些地方，人们会因老虎吃婴儿而让老虎灭绝， 为什么这种食人动物还没遭到灭绝呢？
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会以看待交通事故的轻松状态来看待鳄鱼造成的意外，其实两者也差不多，只要你打算开车上路，你就得接受意外死亡的可能性，不是吗？这就跟你想看鳄鱼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动物就是会吃人，生命就是这样。
哈利打了个寒战，马蒂尔达闭上双眼的方式有点像保时捷某些跑车车型的前照灯护罩，丝毫不见波动的池水掩盖了真相。就在玻璃后方，距离他半米处的那块木头，其实是一只拥有超过一吨的肉、尖牙和坏脾气的鳄鱼。
我们走吧，他建议。
这就是憨豆先生了。比吉塔把手电筒移至一只体型较小、像比目鱼的浅棕色鱼身上。这是提琴摇，酒吧的人都这样叫亚历克斯，就是英鳄叫憨豆先生的那个人。
为什么要叫他提琴摇呢？
不知道，我去那里之前他们就这样叫了。
有趣的名字，他显然很喜欢靠在底部。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水里时得格外小心，他有毒，要是踩到他的话，他就会蛰你一下。
他们走下楼梯，在一座大水槽前放慢脚步。
这座水族馆里的这些水槽其实不算是真的水槽，他们只是把悉尼港的一部分围起来而已。他们走进去时，比吉塔这么说。
蝙蝠，作者尤奈斯伯，演播王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